大家好，这里是山头的日常小事，我是山头。什么是悲惨世界？是做了19年苦役的牢犯，只为偷一块面包；是对上等人吐口水的娼妓，为了女儿卖身、卖牙、卖头发；是一生正直、坚持法律的警察，最终跳海自杀；是寄人篱下、惨遭虐待的女童，还是被专制皇权压迫的人民为自由战斗后，仍被镇压而亡。故事由一位老人所开篇，蝙蝠主教是众所周知的圣人，让出富丽堂皇的主教住处给病患，自己则搬到破旧的医院居住。他勤勉俭朴，把薪水津贴都拿去救济穷人。他认为，任何没有知识文化的穷人所犯的罪，是富人和社会所导致的。的确，这句话验证了故事的主角阮阿让的前半生。阮阿让来自底层，他与姐姐和姐姐的6个孩子一起生活，家庭的一切开支由他负责。他必须起早贪黑的不停劳作，才能赚取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。后来，奈何实在找不到工作，他肚子太饿，望着橱窗里的面包，忍不住一拳击碎玻璃，结果被店家发现，报警。警方以夜闯民宅罪名将他逮捕，他被判了5年的苦役，因为一块面包。他在牢里反复担忧姐姐和他的孩子们该怎么办，最小的孩子才1岁啊。他尝试越狱，失败后被加多3年的刑罚。期间，他未放弃越狱，却一直失败。3年又3年，因为一个面包，他坐了19年的苦役犯。出狱后，他仍是不自由的。行走多日的他，去遍旅店，纷纷遭到拒绝，连最旧最破的旅店都把他赶走，因为他们知道阮阿让的身份，一个苦役犯肯定是穷凶极恶的，连阮阿让都下意识以为自己是恶人，哪怕原先的他是如此善良，是一个愿意为家人不停劳作的善人，知道即使因为饥饿偷面包也是不对的。可是，在将近20年的苦役犯生涯中，他越发认定社会不公，觉得社会在偷窃他。而且自己在牢狱赚来的钱也被狱官强拿走了一部分，于是他决定偷窃社会。好心收留并给予他一顿饭的主教有一套银餐具和一对银烛台，那是主教仅有的值钱东西。他在夜晚悄悄偷走，却碰巧有警察听说街上有人碰见苦役犯，要前来逮捕以防他犯罪。阮阿让以为自己又要回去牢里了，结果主教为他解围，让他带走餐具和烛台。阮阿让开始迷茫，原先坚定报复社会的心开始混乱。期间，他打劫了一个通烟囱小孩的银币，银币像眼睛般直直地望向他，他瞬间清醒，四处询问小孩的踪迹。这时，助教已经成功的救赎阮阿让的灵魂，他不再是那个苦役犯了。辗转几年，阮阿让化名马德兰来到海滨蒙特伊城，这是座进行仿照英国墨玉和德国黑玻璃的小城。不过碍于技术问题，此工业并没有给小城带来繁荣，马德兰提供了新改动，给小城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改革。他在当地开启工厂，提供就业机会。他开设免费药房，频频救济当地。无需几年，他已经成了当地颇有影响力的人物，还成了市长。可是，无论马德兰做了多少好事，小城有位人物一直怀疑马德兰的身份，他就是沙威探长。沙威是个正直而死板的人， 他强硬地把人分为好和坏。那群拥有选举权利、有房子、有车子的上层人，自是他崇拜的好人。而无业游民或有前科的人，则见沙威如死神。他总是无比严肃，略带威严，令人忐忑不安，严厉恐怖。也许是因为他的出身，沙威的父亲也是一名苦役犯，母亲是给人算命的。他觉得自己要么成为游民，要么成为制裁游民的人，向黑与白。他选择了白方，但哪怕在政治思想误入歧途，人就会变得狂热而丑陋。他处处提防马德兰，企图在割风扰人被马车压死前逼迫他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。然而通过马德兰永救老人一事，他感到羞愧，便稍微收敛。镜头一转，一位22岁的女人正在马德兰市长开设车间辛苦工作。她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头发，一口皓白的牙齿。她曾经是个美丽的少女，奈何在巴黎被花花公子欺骗玩弄，被抛弃后发现自己已有身孕。她把孩子托付给回家途径中认识的客栈老板，便自身伪造蒙特伊城这份车间的工作。偶尔想起自己可怜的女儿，便暗自垂泪。但她无人能倾诉，毕竟在那个时代，未婚先孕是为人所不容的，是羞耻的，又是贞洁，是肮脏的，谁会在意你是个可怜人？她仅剩不多的寄托便是她的女儿科赛特和自己的金发。她每天都会在镜子面前梳头，欣赏自己美丽的头发。她的薪水不多，大部分都寄给了客栈老板德纳蒂夫妇。她不识字，却会找人代写信，问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不好。德纳蒂夫妇却回信敷衍了事，只是要求多寄几个法郎。原来德纳蒂夫妇并非什么好人家，哪怕德纳蒂先生自称自己曾上过战场，但他们只是一群贪婪的吸血鬼。若说主教是天使的化身，那么德纳蒂便是贪婪的恶鬼的转世。德纳蒂夫妇脾气暴躁，可恶贪婪，把小科赛特当成了摇钱树，每天都要求女人，也就是方丁，多寄几个法郎。即便如此，他们恶劣地对待小科赛特，拿他当出气筒，肆意打骂，大一点便要他当奴婢，为客栈工作，连同德纳蒂的两个女儿也有样学样。德纳蒂夫妇并不爱孩子，要是没有科赛德，受气的便是两个女儿。较小的儿子在一旁痛哭流涕，已无人理会。方婷未婚生女的消息还是走漏了，车间的女管工把她辞退，以马德兰市长不喜没有贞洁的女人在她车间工作。但女管工没有告知市长，她以为自己做了件善事，毕竟她给了方丁一笔钱呢。方婷走投无路，仅能靠缝纫为生才能达成接回女儿的梦想。可面对狮子大开口的德纳蒂夫妇和屋子租金，一切只是杯水车薪。某天德纳蒂夫妇来信告知科赛特需要件羊毛裙，至少要十法郎。他从哪里去找这十法郎呢？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头长发，失去了苦难生活中的慰藉。方婷心生怨恨，恨德高望重的马德兰市长给他带来了苦难。他又收到德纳蒂的信了，信里说科赛特得了猩红热，那可是很严重的病，需要吃贵药，至少需要40法郎。于是他卖掉了门牙，而常年的辛苦劳作掏空了他的身体， 方丁变得疯狂又虚弱。四十法郎没有喂饱德纳蒂，他又来信要求1000法郎。方婷已经无所谓，她交出来自己的身体。某日在某间酒馆，一位花公子作弄并言语侮辱方婷，方婷忍无可忍，朝对方吐唾沫，结果被稍微探长逮捕，并被判6个月的监禁。稍微探长坚信一个有选举能力、有4层小楼、有车子的花公子是无罪的。诚如法律和掌控法律的人，他们是沙威崇拜的对象。反之，作为娼妓的方丁，你肯定是有罪的。何况方婷还辱骂了市长，马德兰市长三番四次的为方婷求情，才成功带回了方婷。方婷感到不可思议，她怨恨了许久的市长是个天使，市长给予她治疗。帮他付清债务，还愿意让他和女儿团聚。不过，他的身体极其虚弱，恐怕撑不到科赛特回来的那一天。而晚上，稍微探访马德兰，并向他道歉请辞。要不是为了方婷一事，他始终认为方婷是有罪的，而是他之前一直认定马德兰是在逃犯、软阿浪，并处处针对他。在阿拉斯，据通报，阮阿浪化名桑马蒂，因为偷窃掉落地上的苹果，即将被判刑。他是累犯，加上阮阿浪偷窃主教和打劫通烟囱小孩的罪状，他会被判好几年的苦役。马德兰惊慌失措，他要看着一个无辜的人顶替自己的罪吗？可难道自己还要再成为阮阿浪？隔天，马德兰赶去阿拉斯的法庭。他在法庭外来回踱步，反复纠结。他走进审判厅后，观看检察官和自己昔日的狱友指证无辜的桑马蒂一堆莫须有的罪名。桑马蒂也是个可怜人，被雇主克扣工钱，女儿生前被丈夫殴打，如今已经过世。大家却在嘲笑他。马德兰在黑暗的角落，全身冰冷，头发不到1小时已经花白。终于，他站出来，承认自己就是阮阿浪。全场一片哗然。此时的阮阿浪已经没有恐惧，只是平静地承认所有罪名，请求法官放过桑马蒂，逮捕自己。审判里的人无声屏息，然而让在众人眼中是光芒四射的，他们全被敬畏的心理所折服。然而让先行离开，他知道有人会来小城逮捕他。他想到方婷和科赛特，他现在得把可怜的小科赛特送回重病的方婷面前。可无论给了多少法郎，德纳蒂仍不愿意放科赛特离开。然而，让回到小城见方婷时，已是方婷的弥留之际。他恳求见女儿一面，旁人不忍，只能欺骗她身体好了才能见女儿。方婷幻想与女儿团聚后的幸福时光，突然她脸色惨白，原来是恐怖的沙威来了。沙威异常激动，但脸上看起来十分平静。此刻的沙威觉得自己是光明和正义的象征，逮捕冉阿让是在替天行道。无可否认，他是正直坦率的人，但正直的误入歧途，显得此刻的沙威丑陋又凶猛。方丁误以为沙威是来逮捕他，毕竟房间只有他和市长。沙威和冉阿让在争执中，无意透露了科赛特尚未归来的消息。沙威还表示，所谓的市长不过是个小偷、逃犯，支撑方婷的希望被沙威狠狠打碎。方婷死了。阮阿让被逮捕后，晚上便夜狱。 他得去接回克赛特。从此再也没有马德兰市长，蒙特伊城的繁荣便随着市长而消失。此时的克赛特在干嘛呢？他在黑暗中取水，要是不去，就会挨德纳蒂太太的打。他遇到了寻找他的阮阿浪，阮阿浪也知道了他的名字，认出了他。阮阿浪尾随克赛特回到客栈，德纳蒂夫妇在他眼前肆意欺负克赛特，克赛特连破旧的洋娃娃都没有，他心疼不已。隔天，他付了1500法郎把克赛特带走，并给他穿上丧服。贪婪的德纳蒂想要索取更多，追了上来，却被赶走。一老一少便回到了冉阿让的老家巴黎。两人仍被穷追不舍的沙威纠缠，冉阿让情急之下藏身修道院，之前拯救过的歌风老人现为修道院的园丁，帮助他躲过追捕。冉阿让以歌风老人的弟弟为名义，成为了修道院的园丁。克赛特已逐渐长大，成了漂亮的女孩。两人的故事暂告一段落，镜头转向故事的另一位人物马吕斯。他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军人，外公则是保皇党，两人立场冲突。为了孩子有继承权，他父亲忍痛与马吕斯分离不见面。在外公长期的影响下，马吕斯成为了一名冷酷的保皇党。他与外公一样，不认可身为革命军人的父亲。然而，在父亲死后，他开始慢慢了解共和、革命和自由。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逐渐伟大。他从外公的住处搬离，独自艰苦的过日子，靠翻译赚取微薄的薪水。他在这段时间加入了 ABC 党，他们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。马吕斯被 ABC 党员和外公夹在中间，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太过激进，入党后又认为自己保守，于是他在不久后选择离开组织，继续刻苦生活。某天，他与科赛特在公园一见钟情，两个俊美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相爱了。因缘际会，两人无法得知彼此的心意，马吕斯正苦恼自己的爱意该如何表达。然而，邻居一家人的困境让他在自我谴责，成日陷在儿女情长中，没有关心周围的苦难。邻居的男主人强迫自己的女儿们诈骗偷窃，让一家人没有尊严地活着。什么是真正的悲惨生活？如果只有男人过得悲惨，那不算什么。得看看女人和孩子，他们的悲惨才是真正的悲惨。男人遇到软弱的女人和孩子，便会无耻地强迫他们干低贱的勾当。他突然发现家里的墙上有个小孔，透过那里能窥见邻居家的情况。马吕斯按耐不住好奇心，无意间发现邻居的阴谋，他们打算联合一批绑匪绑架自己的爱人科赛特的父亲，也就是阮阿让，来谋取钱财。他惊慌，赶紧去警局报案。警局探长沙威给了他两把手枪防身。邻居的计谋失败了，邻居的男主人和绑匪被抓进大牢。他的女儿艾潘妮并不知情，而在帮马吕斯寻找科赛特的住址。这个出身不好、生活在悲惨世界的女人，早已爱上了俊美的马吕斯。即便如此，她也愿意帮自己的爱人一把，哪怕自己的父亲想要对科赛特再下毒手，他也坚决站在正义的一方。可恶的邻居究竟是谁呢？唉，是可恶的德纳蒂。他们认出了科赛特和冉阿让，同样在巴黎的沙威也是。科赛特 和阮二让化名为妇女，生活在巴黎。而此时的可赛特与马吕斯坠入爱河。马吕斯经常在深夜前往可赛特家中，两人彻夜长谈，如胶似漆，而艾潘尼躲在暗处伤心落泪。阮二让心生不安，想要带与可赛特远走英国。马吕斯自秦后深感无力，他没有财产来娶可赛特，亦无法阻止可赛特离开法国。1832年，六月暴动正在酝酿，枪声和人群的喧闹声此起彼伏。马吕斯走在巴黎街上，想着既然不能与爱人同生，便勇敢地赴死。他与 ABC 党员共同参与了革命战斗，人民举行了可歌可泣的反专制起义，一场血战最终以军警的开炮镇压为结束。其中德纳蒂的小儿子，被家人所抛弃的流浪儿小加弗洛，在收集弹药包时牺牲，其他党员也光荣战死。艾潘尼被马吕斯挡枪而亡。暴动中，沙威被革命战士抓走，但又被阮阿让释放，他最后跳海自尽。阮阿让救了重伤的马吕斯，马吕斯最后与科赛特成婚。阮阿让在故事结尾病逝，他得到了主教的救赎，他将救赎转换给了方廷、沙威、科赛特和马吕斯，而他也得到了善终，与方廷一道升入天堂。悲惨世界虽然诉说底层人士的悲惨，实则是在悲惨记忆中寻找希望，最终获得光明。小说中有极其狠毒的恶鬼，也有完美无瑕的圣人，有热烈纯洁的爱情，亦有悲壮残酷的战斗。无论是阮二让、方廷还是马吕斯，他们深陷困境都没有自暴自弃，反倒是尽力追求光明。阮二让是故事的主角，也是人性极复杂的代表。他一开始就反社会，别人待他如穷凶恶极之人，他变作那恶人。所幸得到主教的救赎，他摆脱糟糕的过去，成为了一个圣人，救助穷人，达到了身份上的转变。后来他不忍无辜的人做自己的替罪羊，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去，击败私欲，哪怕不义犯的噩梦再度来临，这全然成就精神上的超脱。这也是为什么阮二让会放过他的敌人沙威。沙威在故事里更多是法律的代表，他正义却没有人性，强硬地把人划分为好和坏，不顾灰色地带，没有同情心，盲目地崇拜权力和法律。沙威在悲惨世界里是最为戏剧性的存在，他正义却狂热，导致了方廷的死亡。他稳如磐石的信仰在被动摇后毅然寻死，而沙威之死代表了法律在当时代的崩塌。至于方廷，是极悲惨的存在，他生活中唯有的光便是头发和女儿，可下场便是卖头发，和临死前都不能见到女儿的一面。女儿对他的记忆只是他的名字，他卖发、卖牙、卖身体，即使最先被人玩弄欺骗，他依旧是纯洁的。现代社会有多少个沙威和方廷呢？除了法律本身，市民和普通人如沙威般用规则来判断人的善恶，比如方廷生女、故意犯阮二让，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称作为偏见，他们是隐形的沙威，无时无刻都在暗处盯着你，一旦你成为他们指点，如泉涌扑向你。至于马吕斯，他是监狱的爱情狂，在思想转变后能够不依靠家人独自生活， 意识到自己可能无法和科赛特在一起后，坚决赴死。令人动容的不是他的爱情，而是他愿意改变自己的偏见，从一个固执的保皇党，在接受不同的资讯后，逐渐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选择。然而，故事的配角们艾潘尼和艾加弗洛，他们身为德纳蒂的孩子，或者说是从黑暗出来的人，他们先前或许有沾染一部分的恶习，但爱感化了艾潘尼，信仰自由影响的阿加弗洛，其他配角为了自由和理想纷纷牺牲，他们虽然死去，却是万分光荣。德纳蒂和主教分别代表极善、极恶的两个派别，这是非常不人性而且罕见的。一方是社会中所有黑暗势力的体现，另一方只是天使的化身。在现代社会来看，我们更多是有缺点、有人性的马里斯、艾潘尼等人。但通过故事中，我们学到善良可以转换恶，即使从恶出生，我们亦能被感化。它可以是爱，是理想，没有人是极度的坏。
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山头。